市场一线情况如何？电话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各位投资人晚上好啊，欢迎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行业慢周论啊。那我们今天的话，这个话题呢也是重点聚焦于说这个上周美伊协议达成以后，这个我们去看油运的一个一线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今天晚上也是请到了我们这个老熟人啊，我们的这个邮轮船东，然后船东专家给大家去做这么一个近况的分享。哎，专家晚上好。
哎，晚上好。
对，要不要先请您就是先简单的去讲一下上周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因为可能对于像这个就是我这边简单做个小复盘，就是在这个可能北京时间来算的话，可能是上周一的一大清早啊，然后这个特朗普突然说是跟这个伊朗达成了一个协议备忘录，然后完成了线上签署。那当然最后又说是这个在周三的可能晚上或者周四凌晨吧，然后又说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总统呢又进行了一个电子的一个签署。那最后说是这个算是这个折磨了这么久的一个折磨久了这么一个美伊冲突，算是看是阶段性出有一个结果吧。那当然了，然后我们去从内容上来看的话，这个东西既包括了海峡通航，也包括了这个制裁的解除，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像重建基金等可能一些内容啊。那我们也能看到啊，从上周大概从这个周四周五，其实整个全航线的运价就开始一个暴涨。那整体的一个这个油运市场这边市场情况，也请您先给大家去讲一讲上周的一个情况。
哎，那个这个情况其实应该是从在前一个周开始讲。那大家其实也知道，在前一个周的话，主要的变化是因为湾内的几个重要的 supplier 已经找到了规避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办法，也就是Aninoc、KPC 和 Vitol 通过七租船去承载了大量湾内的这个科威特、巴士拉，就是伊拉克的油，以及 Aninoc 它是一直在装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其实这个油是很大的一个量。我们自己大概是总结的话，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应该是至少运了8到10船，然后这些船呢是 Vitol 大概是运了3到4船， Aninoc 就不用说了，这家是已经连续运了一个多月了，它有大量的货在富察伊拉这边是做 STS。 当这批货集中出来之后呢，而且这些货它的特点就是只有当船已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租家才开始找能在富察伊拉跟他们做 STS， 就是船对船过国的这个相当于子船吧，所以导致这些货做的都非常的 prompt， 也就是说就是装期都很极限，基本上就属于假设这条船是12号过的海峡，那么其实它的装期基本上就会找一个差不多15、16啊，这样哪怕是给船做 clearance 的这个时间其实都不是很多，当时就已经把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台。最早富察伊拉这边装货大概也就是在一个老船120点，新船差不多123到125点，然后慢慢的这个价钱抬到了135。在上周五的时候，由于有一个周末美伊达成协议的这个预期，所以周五的时候这个市场直接就被抬到了150点。然后在周日或者说在这个周的周一凌晨，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美伊协议达成，伊朗第一次是官方的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通。当然伊朗这个国家它在这方面是有一个老毛病的，它的官方的宣言可能有不同的渠道，就比如说已知的它有外交部部长可能会做宣言，最高领袖没有怎么讲话，但是说它原则上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这个总统啊什么文官政府应该是给它保障了很多，说一旦美国不达成协议的话，他们就会重新之类的，就是重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讲了一堆前置条件之后呢，说他也不提反。
请关注公众号 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他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在上个周呢，就这个周的 weekday 的时候，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船东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热烈的，集中体现在什么呢，就是全部不给 offer。 刚刚我也讲了，有大量的货是囤在了富察伊拉这边，无论是 KPC 啊，还是 ANOC 啊，还是 Vito 给这个伊拉克石油公司 SOMO 做的这个送道，基本上这些油呢都是已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停在富察伊拉这边，然后这边就没有人给 offer， 所有的船东第一时间都觉得应该要等一等，等到湾内的这个价钱抬起来，然后把湾外其实这个价钱一起拉上去。在最早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在最早战争没有开始之前啊，实际是不存在湾内和湾外这两个价差的，也就是说当时是只有一个 benchmark， 就是 TD3C， 没有所谓的 TD34。 TD34 完全就是因为 TD3C 它坚持锚定沙特的湾内港口 Ras Tanura 做一个装货港，所以在这个港口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装货，也就是说 TD3C 相当于是已经失真了的情况下出现了 TD34。 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可能在之后不久的将来，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打通，可能 TD34 应该说就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什么呢，是 TD3C 能做多少， TD34 能做多少。其实将来可能 TD34 在执行了几个月的这个历史使命之后呢，它应该就淡出舞台了，以后也就没有湾内湾外的这个说法，现在呢大概率是趋近。所以上个周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湾内各个船东还是比较热烈的给 offer 的，一直是有人试图这个 test 的市场，比如说中石油做的月底的这个货呢，当然他也没有 counter 了，船东给的最低的 offer 也就在650。然后这个湾外呢，由于是大家都想做湾内的货，而且很多船东其实已经，比如说像 Coke， 他已经在湾外等了两个多月了，他也不差这一点时间了，所以整体来说他非常的淡定。湾外这个货呢就 offer 的非常少，其实湾外只是零星成交了几个，但是价钱涨得非常的夸张，最后的一个成交应该是在250点。湾外的这个价钱是从上周五的150蹦到175，到205，到220，然后在周五的时候涨到了250点。即使是250点，我们现在看着跟湾内的这个有可能成交的这个价钱也有上百个点的这个点差，所以船东现在的这个心态还是比较稳固，以及情绪比较高亢。现在周末坦白的讲说又有一点反复，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每一协议要签订的话，最不高兴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大概率会在中间搞事情，所以周末的时候伊朗又说啊，美伊又这个破坏了协议，所以他又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在他关之前已经有蛮多的船都已经出来，比如说这个中央海能他所有的船其实全部已经从湾内出来了，他最后的三条成品油船也在周五之前全部都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个人感觉这种就属于说是美伊之前的这个极限施压，就像上个周周六的时候也是，当时以色列还在持续轰炸黎巴嫩，伊朗也是说美国又破坏协议啊，管不住以色列呀，看起来他们根本不会签协议啊，结果周日的时候他也老老实实把这个协议签了。那现在的情况是昨天晚上又闹腾了很久之后呢，应该是周五还是周六，我甚至都已经不想看他们这种表演了，闹腾了很晚之后呢，这个今天代表又全部都飞去了瑞士，包括美国的全权代表副总统万斯啊，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应该还有他们其他的一些文官政府的重要官员，再加上巴基斯坦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还有卡塔尔的这些斡旋代表，他们又齐聚这个瑞士了。在我自己看起来，无论在之前在协议签之前他们叫的有多响，关键还是要看这一轮的这个谈判，大概率可能会把重心放在对以色列的约束上吧。我整体个人的感觉，霍尔木兹海峡打开是大势所趋，对美国来说他太需要压低油价压通胀了，对伊朗来说呢他又太需要这个无论是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还是几百亿美金的这个冻结资产的解禁，亦或者是允许 对他重新拿到他石油的豁免，这个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我自己的观点，大概率今天应该会弹出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然后下个周呢，海峡可能又就打开，但这个东西一定会有波折的，我们相信。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三个月内，这两个国家也是实实在在给我们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过家家式的政治吧。啊，就是我简单的重述，就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主持人。
你好，谢谢专家，也非常全面。那我们本次会议呢也是全程问答，如果说是这个在线上的领导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然后请大家直接在这个后面留言啊，或者说是申请发言，那我们就不太会专门留这个提问时间。对，那我先紧接着去问一下吧，因为那个专家也说了，就是现在确实就是从回流的油运本身啊，因为本身的话就是地缘这个波折性确实也存在，像这个每天的消息，或者说是可能每一两天也好，甚至是当天的消息就会有反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船东可能对市场这个坚守的态度是否会说短期可能跟着一起去摇摆呢？那然后同时的话，然后第二点的话也是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当然路透也爆出来，就是像这个中国的一些大炼厂，然后同时也包括印度的一些炼厂，也是在过去的一定时间里面吧，也是在这个巡盘去巡湾内或者中东附近的这个运费啊，对，运那个巡盘这个伊拉克油的一个货盘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报价也是报到这个650点到750点这种级别，那要折这个 TCE 的话，基本是要到70万到82万这种级别了，也是异常之高。那像刚才您超导也提过啊，就是他也没有 counter， 就是也没有反应，反正就然后就是也不接着干。那对于可能从货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对可能船东这种可能坐地起价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什么态度呢？对，主要是也是这个基于船东和货主的两个角度。哎，请您。
从船东的角度，我不觉得这个船东的心态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刚刚讲过的，船东尤其是很多船东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等了很长时间了，很极端的，比如说像 Cork 这种等了两个多月，不太极端的一些呢，也有一些船基本上是保证大部分运力在这个大西洋航线运行，少部分运力就是一边承接富加拉的货，一边看烟布的机会，还有一些船干脆就在这个富沙伊拉的这个战争除外区域之外飘着，随时等着海峡打开再往里冲。船东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肯定不在乎在这个协议签署前后的这段时间再做一个思想的这个波动，这是我们从船东的这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货主来说呢，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毕竟我不是货主啊，但是我是自己的这个理解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货主肯定是对湾内的这个油市有非常大的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段时间湾内的这个石油的价格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便宜的资源，因为湾内的 supplier 急于把石油卖出去，而且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石油是有一定折扣的，尤其是相比于美湾这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油的话，湾内这边的确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可能会就是说给这个东南亚，尤其是这些以前被缺油折磨的都快疯了的这些国家呢，做一个有效的这个缓解他们的这个石油的短缺，比如说 PDT 啊 NSRP 啊这个 Petron 啊之类的，就这些东南亚的这种大型石油公司，这个明显来说对他们的这个吸引力还是蛮大的。那中间的这个博弈主要聚焦于油的这个 discount 和这个时效性 VS 船东报出来的这个运费。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这个船东报出来的是650点，那么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运费大概就在一个3500万美金左右，3500万美金你折下来的话，相当于一桶油是17美金，17美金这个价钱其实说实话不低了。如果这个东西要成交的话，肯定是要保证你湾内的这个油基于一定的这个 benchmark， 比如说迪拜一揽子，你做下来的这个折扣的这个贴水，就是你算下来这个折扣是能 cover 掉你的这个运费的这个暴涨的程度的。否则在其他的情况下，那货主宁可会选择不买油，或者是干脆就去看看巴油啊，或者是美湾油的这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博弈就在这一个点上，就看 supplier 提供的这个油价的折扣和船东的这个增长的这个运费中间的这块空间，能不能给 receiver 也就是炼厂这边带来一定程度的效益。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缺油缺到已经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你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但是现在坦白的讲说，租家也是留着后手了。租家明显就是说他在之前大量的租家从美湾运的这个装的那批油基本上已经七七八八的到港了。然后这个战略储备呢，虽然说很多国家比如说像美国，他这个战略储备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了，但是他毕竟还在放。在这种情况下，远东的这些 supplier 不一定说非极其急迫的要立刻从湾内来提油。所以也就是上个周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这个租家在巡盘，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坦白的讲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租家和船东的这个博弈预计在下个周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啊。就高价肯定会做出来的，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高价还是我之前一直反复讲的 date sensitive， 就是你如果越迫近的话，可能这个价钱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日期内这个价钱会很高，在其他的日期内呢，总体来说慢慢的这个价钱还是会趋于理性的。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趋于理性，因为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TD34 现在已经做到250点，250点是个什么概念，已经比战前最高的215点还要高了35点，而且这是在富察伊拉装的这个情况啊，是湾外装的这个情况。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运费的上涨基本上是比较稳，就是不能说是板上钉钉吧，就是说一个极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毕竟现在首先货基本上已经能弥补到战前的这个水平了，这都没有算上湾内的这些浮仓和暗罐的这个货要往外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三道口的控牌，再加上大量的船位现在是被放在大西洋的，大西洋的这些船位现在是不可能瞬移回到远东的，不可能瞬移回到中东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运费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形态还是取决于供求关系。那么从大市场来讲，你这个供是不足的，那么你的运费上涨，所以我说的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极大概率的事件吧。主持人。
明白。对，那这里面也就是先紧接着问一下，因为上周的话其实也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公开的这个产业的消息吧，也是说有这个个别的一个湾内的航线的成交，那也运费也基本上到550点这种一个其实也是非常高的水平啊。那现在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可能
550点那个是不是追市啊？因为我不记得湾内有这个 VLCC 的成交，有可能有爆出来说有人交了550，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 Rumor 是听说有人交了550，我们也反复去确认了，但好像没有人最终承认这个数值。
OK， 反正这个 Charter 的话是说的是 Atomic 在上周三拿了一船这个叫 KYK Ladis， 好像是希腊的一个船吧。
嗯啊，那个 Kalidis， 对，希腊的船东。
啊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这个是因为确实上周可能更多的是湾外的嘛，
湾外
是红海的，
他做湾外的，这个积极性要更大一些，因为主要是它有很多船一直，它包括一些短期的七租船啊，主要主力是三道靠的船，这部分船签的是短期七租，如果不能拿这些船继续做这个沙头 tanker 把湾内的油湾转出来的话，它这个七租就废掉了，你不能体现这个船的价值，然后整体还要给它付钱，所以 Atlantic 这边压力应该也比较大。
明白。这里面主要是更多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可能整个船东以及包括租家对可能做湾内航线的一个核心点在哪？因为确实在上周说开放的之后，从海峡通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看到一些像伊朗的船，再或者说是一些像这个沙特的王一国的船，确实在陆续出湾，包括您提到的海能的船，但其实是近湾是比较少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能比较确认的是，可能昨天晚上长景的一条船进去，好像其实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现在可能船东侧对可能近湾这么一个动作，或者说是接近湾航线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
现在近湾应该主要还是有两个考量，一方面是运价压根就没谈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还不是很想进去。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对近湾的这个态度，他 它是不一样的，每个船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部分比较保守一点的船东呢，他是觉得在没有货的情况下我不要冒险进去。但像三道河这种船东，他是明显已经吃过红利的，他是觉得即使没有货我也先进去，如果真的再出了什么事，海峡封了，我就是做沙洲 tanker 或者我去做浮舱，我依然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收益。这个取决于船东自己的 commercial 方面的这个情况和他船管之间的这个配合度。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船是第三方管船公司的话，你是 BSM Baja Shooter 或者是 Fleet V-Ship 这种的，大概率他不会让你进去的。但是如果这个船管本身跟 commercial 这边是穿一条裤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n-house 的船管，那么他们最终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给这个船东挣更多的钱，来拿更多的 bonus。 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三道口的自管船，比如说希腊船东的这些船管，那么大概率他们会选择进去。还有一条，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保险。保险其实像这个 underwriter 他们现在也是很努力的在加班，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保险的这个最终税率，还是就是很多保险公司没有报出来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坦白的讲，这个税率还是蛮高的。我知道有一些船东从湾内出来，他们拿的那个税率应该要接近 2%， 这个单航次的 2% 本身还是很夸张的。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肯定不可能船东去承担，这个一定要租家去承担。所以对租家来说，现在的条款没有智慧的余地的，一定是这种所有的 insurance, KR, crew bonus, under charters account。 但是不同的船东拿到的这个保险本身，保险公司报的就不一样，船东的这个 hidden value 也不一样，最后导致这个保险的这个费率差别巨大，而且可能费用很高，很有可能这个保险费率就自己一进湾内湾外再加上里边的几天，也要搞出来一个接近 worth to。 就是如果你算，如果是500多万的保险进湾出湾在家里边待了几天的话，这相当于 worth to 100点，这个对租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所以在最终的这个货源谈妥之前啊，我觉得可能船东还是以观望的这个态度为主。毕竟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船东的心态，像我说的不急，哎，反正已经在外边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现在看起来运价的这个抬头是极大概率事件，那么可能你等一等运费可能还会更高，那这种情况下就更不急着往里走了。
明白专家。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后续您觉得可能考虑地缘也或者说是一些别的一些情况，您觉得后续市场是否会有一些风险呢？
风险肯定是有的，很大的风险就是今天晚上美伊可能又没有谈好，伊朗革命卫队又自己蹦出来说这个海峡再封锁。但是实际上即使海峡封锁了，ADMIC 就是 ANOC KPC 和这个 SOMO 也就是通过 VTOL 运出来这个油，大概率已经成了一个既定事件，就是这部分的货源其实已经恢复了。之前我也讲过，从我手头的数据来讲，差不多在6月12号中东这边就已经做到55个货了，但是上个周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再做到新的，原因是因为船东已经不给 offer 了。如果真的海峡封闭了，只能通过这种像老鼠导游一样往外导的话，我认为中东的这个货量也会恢复的，这中东的这个货量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算上中东算上烟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每个月货量大概已经能够恢复到差不多140船左右，140船已经是跟战前一样的水平了。这个风险有但是不大，就是说你的托底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啊，而且这部分托底其实还加了一个风险溢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打开，如果是正常打开，那么大家就会追求一个湾内的一个是一段时间之内的这个超高运价，如果不打开的话，那么就是 war premium 这个东西就会继续存在。反正感觉好像是说的有一点膨胀，就是从船东这个角度你怎么看都是赢啊，所以就只需要在这儿安心的再等一段时间就好。
明白明白，现在船东确实也是心情那个叫信心非常充足，也可能一定程度上。
因为你现在像我讲的，即使是你拿湾外的货，也已经比去年甚至比今年战前2月27号的最高点还要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才6月是吧，下半年你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觉得船东真的是会有多着急。 啊，如果着急的话，就上个周传东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团结的状态，所有的人都不 offer， 包括其实我讲的成交的205和250已经是很高的这个价格的这种这个传东，也是因为他给的是非常靠后的传位，基本上是7月5号6号的传位，而现在其实大家的聚焦点是25号到30号这段时间的这个庄期。
明白明白，那这里面的话，在这个帮我有个提问啊，然后我去请教一下。那如果后续的话，也可从今天的晚上，假如说后面可能顺利，然后这个海峡正式的开放，那后续可能会不会存在说可能这些中东的这些，因为确实这次可能谈妥之后，不代表后面可能会完全顺利嘛？那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叫可能进弯大于出弯，可能往然后可能一些中东的这些出口国可能担心说后续的海峡那个通行安全可能有风险，就可能提前去多搞一些这个 VLCC， 当然有可能是老一些 VLCC 啊，然后在弯里面可能做预备浮舱，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先请教一下您，这您觉得这个后续会有可能吗？
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就像你分析的说，湾内的 supplier 觉得这个海峡的封闭将来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封闭，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多卖一点油就试一点油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有比较多的船会在一个比较高的运费的刺激之下进湾吧啊。
明白明白。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像您刚才也分享很多啊，这个短期运价肯定是有一波在这个海峡开放之后的一波可能很强劲的表现，可能 WS 就几百好几百这种级别，大概率可能是要比冲突之前可能要翻倍甚至更多。那这一波过去之后，像您在一开始也提到了说这个运价总会回到归到基本面，但就是说可能后续可能就是真的反映到运价上来讲的话，是会怎么一个反应的？然后这一轮的可能这个海峡通就海峡的一个开关导致的一个波动之后，那后续的一个运价，您觉得会根据一些可能别的一些因素，或者是单纯的一个季节性，会有说是后续的二次这个上涨的可能性吗？
理论上来讲，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有。其实这段时间折腾的船东也够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之前做这一行的这个经验去预判一下未来的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现在只能看一个比较短一点的一个基本面，就是说如果海峡再关，风险再出来，风险溢价再出来，运价有没有可能一个巨大的波动再往上跳呢？肯定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大家都看到伊朗和美国它实在是在靠谱程度上是可以说是相当有点跟靠谱不沾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就像我之前可能跟您们做过很多次路演讲到的，运价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基本面。但是从战争之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讲，就是经过一系列的我们自己的一系列的分析和推演，就比如说这个船位的一个再平衡，一个错配，包括这个一些receiver 必须要把自己的原油进口要往这个美湾之类的这些转移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对船东来说比较利好的因素，比如说三道口的控盘，然后在这种所有的东西都叠加起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利好，就是最大的利好，就是所谓伊朗油的洗白，只不过这个东西看起来在技术层面上还要经历一小段的时间吧，我觉得可能要经历一个至少如果协议签了之后啊，一到两个月有一个伊朗油洗白的这个一个利好。但这个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一到两个月吧，大概率是一个空中加油的一个情况，就是二次再鼓一个劲儿。我觉得这种那时候的运费应该是会涨得比较夸张的。毕竟伊朗再怎么说也是210万桶，至少是210万桶的这个日出口量。但是如果不考虑伊朗这个情况，只是说按照我们之前分析的船回归理性的话，那我还是觉得这个中枢的运费会在一个250到300点这个比较高位来运行，因为毕竟战前三道口自己只靠控盘就已经把这个运费顶到215了，而且当时我们也大概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常态了，现在还在叠加一个什么呢，就是船东的心态特别的稳固啊。理论上来说按照之前的这个货量，其实中东的运费应该是要跌的， 但是船东都被这个三道口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心理按摩，对这个市场的这个低价是有一个极其强烈的抵触情绪的。如果按照去年的那个心态的话，我觉得可能40点都做出来了。但是今年就是说最低最低，我能看到的最低最低也就是做到了116。这个价钱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就毕竟以前我们这个30多点还是做过的。所以今年最低最低116，现在又恢复到了250点。如果再加上伊朗的这个油洗白做一个空中加油的话，在这儿我不是很想去疯狂的鼓吹这个运价到底到多高，但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价钱应该可能在我判断的中枢运价可能还要再之上。
嗯，明白专家，这里面也可以探讨一下，因为确实像这个像我们自己写的报告，其实也跟您这个交流，之前也私下交流过吧，对吧？就是这个确实后面货太多了，那这个运价怎么看吧？就是从供需这边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像我们标题的起的一杯难求嘛，那确实这个船很缺，那大概率运价也会很高。那最后这么一个高的运价，到以及包括说可能后续因为中东的一个情况的不确定性吧，那可能滞期费也会极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么一个超额的运价和这个滞期费应该是可能从贸易流链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多是会哪家承担？是会上游或者下游？
运费和滞期费最终肯定还是，你如果是纯按市场调节的话，那肯定是最后的终端消费者来承担了，大家都会承担一个高油价。但是像比如说是这个中国这种，它本身国资委和发改委，尤其是发改委，它自己会对油价有一个调控。然后就是说大家也都见过，本来就是说一吨应该要涨2000多，然后现在进行一个国力民生的这个调控，不要让这个价钱涨得特别多，会影响到大局，然后呢就涨1000多，那么这个最后的这个亏损是挂在炼厂这边的。坦白的讲，这段时间的炼厂，国内的炼厂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个成本太高，然后卖又限价，然后成品油出口也没有打开，那么 crack 挣不到。所以大家也看到了之前大概2周之前的新闻吧，是发改委约谈了一部分民营炼厂，首次破天荒的允许民营炼厂也降低开工率。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等于说是你从源头削减了这个需求量，那么炼厂的开工率必然不会很高，就导致中国这段时间对原油的进口的性质也不是很大。再加上那就是之前一个半月以前吧，大家也看到这个新闻，国企甚至在倒卖这个西非的这个原油的配额啊，因为当时国内的确已经用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这个需求端是弹性可控的，就是属于说是油加的太多了，那么大家就不把车开得那么快，少踩一踩油门，或者干脆不开车了，多坐地铁去上班。所以明显这个东西对经济是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所以向上传导，最后就导致炼厂这边的这个开工意愿不是很高。炼厂开工意愿不高，其实归根结底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亏钱。那你越开工率越高，你等于说是越作死，那就是在一个可控的一个条件下，在不影响到炼厂的催化裂解整套流程和这个催化剂的情况下，那就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开工率就好了。但你如果像是在这个其他国家，如果是纯市场化调节的，比如说越南啊、泰国啊，那么这段时间你肯定就是属于说是消费者来承担最终的这个高费用。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高的 crack 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他的这个终端卖的油也很贵啊，你如果能炼出油来的话，你的这个裂解差那么高，对吧？但是在中国这个裂解差就是不高呀，因为它的销售终端价格是被这个国家层面上人为压制住了的，所以那中间一部分的这个亏损就会转嫁到炼厂身上。
明白专家，就是归根结底啊，就是等到后面可能至少阶段性贸易流恢复正常的情况之下，那其实的话，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你最后确实是终端去承担，但就是说，可能这里面的话，同时也会包括两个情况，就是首先第一点，确实油运价可能确实会有一个涨，就是可能最后到岸价的一个。比较可能这个增加的一个影响。那可能是不是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运费本身就，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油价其实也会较可能时间冲突期间，因为这种物理性的这个短缺而导致可能油价会有大幅下行，甚至说是可能在中东 是不是可能存在于所谓像 IEA 这个上周发那个周报也是在警告说可能潜在的这个油的过剩啊，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反倒是。
几率非常大呀，我觉得油是一定会过剩的，价格战了呀要。
嗯，明白明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说起来是终端去承担，但可能因为油价的可能降幅会明显大于可能运价的涨幅，其实最后到岸价整体还是明显下行的。
对啊，
叫冲突之间。
我只是说运费和制气费最后是要终端来承担，但是你如果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就一桶油20美元的时候，我们也看过啊，当年西非运一桶油，你这个货值都快低于你的运价了，对吗？但是你最后综合上岸的那个价钱并不高，但是货值很低，因为油价跌的时候真的是很，就是在没有需求的时候，在整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油价跌真的会跌得非常的夸张。尤其是大家现在也知道，阿联酋已经不听欧派克了，他已经彻底退出了欧派克，再加上伊朗，再加上委内瑞拉的搅局，再加上这段时间中东的油少之后呢， Petrobras 和美国也都享受了这个油价带来的这个市场份额的增加，那么他有没有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市场份额再给你让回去呢？所以我自己认为油的过剩是极大概率事件，然后价格战也是极大概率的事件。因为以前伊朗是不具备在这个，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他为什么委内瑞拉一天只能出120万桶石油，然后现在迅速能涨到接近200万桶，而伊朗之前大概也就是能做到210万桶。因为在别的国家不敢买之后，只有中国能买，而他每天需求量也就这么大，这个基本上不是他的产能决定的，是等于说是市场需求决定的。那如果他们现在彻底洗白，比如说委内瑞拉现在彻底洗白了，他只要出油他就能收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长，这是属于说是这是弯起袖子加油干了的那种，对吧，扯开膀子给你去玩命的生产。伊朗它大概率出油的这个线，它的这个上限也不可能是210万桶，我觉得至少应该能到300万桶。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东的这个油一定是过剩的，而伊朗本身跟沙特的这个关系大家也知道，这两个人是不具备一个坐下来好好谈你出多少我出多少。啊，市场份额我们商量一下的，包括这个，甚至阿联酋，再包括甚至跟卡塔尔，其实中东这些王爷国本身之间的这个联盟就是一盘散沙，啊，就是看看他们支持的这个利比亚的这些反政府武装和也门的这些武装，基本上都是每个人支持一派的，所以大概率中间这段时间石油的这个会产生一个混战的情况。
明白，明白。那
这里面大家可能会享受一个很低的这个油价了。运费高，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油价是降到假设啊40，那么你如果运费是3500万美金的话，那么你叠加上这个运费，那这制气费都加上的话，大概也就是60美金一桶。在战争期间呢，就是大部分人享受的这个油价是120到140美金一桶，这个还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你60美金一桶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其中可能油本身的价钱比较低，运费会比之前会高一些。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我们想到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叠加伊朗的这个油洗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像之前讲到的，就是个油大概就是假设是300点，300点其实也就是差不多1700万美金，1700万美金你算下来的话，一桶油只要 8.5， 如果油的基价是45到50的话，你算下来其实也就是58块钱。这个油价比大部分时间，比人类有史以来就是在这个石油危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的这个油价，就是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低的。在10年到14年的时候，油价其实一直是在110到140美金之间高位运行的。啊 ,50 到60美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对产油国也好，对这个消费者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状态。因为油价太低和油价太高对经济本身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明白。明白，那这里面就是正好您也提到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啊。那当然像本次的这个美伊的这个备忘录啊，其实也包含了对伊朗的这个部分制裁的一个暂时性豁免。那假如，那当然了，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确实还没看到 OFAC 的正式公告。那假如说可能像可能周一的什么时候大家看到公告了，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样级别的事情吧，然后才能说是正式宣布可能整个伊朗油就可以合规的运了，然后所有的合规船都我愿意去接。
挺简单的一个事，可能就是美伊两方啊，因为是在面对面的谈判嘛，谈完之后哥俩好握手拍照 啊，一起中间举着那个协议说我们现在已经签了，然后现在就是双方正式履约，包括美国承诺了多少点，伊朗承诺了多少点，啊，这个全部都这么放出来。但是像我说的，伊朗有洗白这个事情本身，我认为在政治层面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签了就是签了。那么它的主要的中间的这个时间点，我说的可能有一两个月的这个情况，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上啊，包括从一些其他commercial的一个层面，就是说船东肯定有顾虑啊。你说现在伊朗有洗白了，然后我现在去了哈尔科岛去装货，然后将来发现又出问题了，等于说是我背了一个伊朗的 history， 那对这个船来说肯定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哈格尔岛它被制裁了太长时间了，它中间的这个它的比如说它的安全标准，它的设备，它跟一些主流的这个国际上主流的这些安全标准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脱节的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个国际社会主流层面上的一个认可，至少要做一定的这些安全检查。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邮轮它不只是对我们这个船要做这个大邮公司的检查塞啊之类的，包括其实哪怕你这些港口装港卸港的这些 Viking 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不是说我现在解除了之后立刻就能装了啊。因为之前等于说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从它正式开始解到它陆陆续续有 VLCC 装，中间也是隔了接近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它是过年之后很快等于说委内瑞拉就已经说被美国相当于是完全的掌控了。但是从它的第一条 VLCC 装出来应该是差不多三月初吧， Trafigura 第一条 VLCC 到印度啊，中间也是隔了有一段的时间，而且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船东依然不愿意去做啊，就是因为等于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吧，尤其是很多船东来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那种啊。我觉得如果伊朗有洗白，大概率可能还是通过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那些 IITC 的那部分13年之后大连造船厂给他造的那些稍微新一点的船，做一个在就像有点像这个 ANOC 做的一样，先在他的这个岛上装货，然后再做一个船对船的过驳吧。我觉得直接去做船的那个过驳可能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再加上像美国跟这个伊朗说如果是这个备忘录达成的话，美国对伊朗解除所有的制裁，很多时候伊朗的这个制裁还跟着欧盟的制裁啊，欧盟的制裁也要跟着。当然我们是也看到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也是说如果美国对他解除的话，欧盟也会这几个国家也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中间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如果他们能在周一宣布也解除了这个运伊朗的这个货船啊之类的制裁的话，那么船东的积极性会更高一点。但本质上我并不觉得，就归根结底来讲，我并不觉得周一如果说签了这个协议之后伊朗立刻敞开怀抱欢迎船去装货，我也不觉得有船东会很快去响应这一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但是肯定是有待观察。
明白。那这里从节奏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那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可能也短期可能也不会说是让货量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可能也
是。但是会在情绪上对这个船东产生非常好的推进作用，对。就是我 offer 的只会更高。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货量兑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更高，或者说是就可能保持一定程度。
可能大家现在关心这个，不知道以前在伊朗，在这个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对伊朗施加制裁之前啊，伊朗货其实是算好货的。这个伊朗那时候是能正常做，当然很多船东也不愿意做啊，所以那时候伊朗去那个哈岛是装货的时候是有 premium 的，当时市场很差，可能就只有六七十点的时候，伊朗要加五个点。所以伊朗那个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可能还会出现一个 premium， 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去 Rastanura 可能你做300点的话，伊朗可能要你350点。
明白明白，毕竟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明白。这里面再给你请教一下那个场景的一些可能近况啊，因为像这个稍早上也提到啊，就是确实这周末它还是往里面在进船，就是说可能往后续来讲的话，或者说在可能最近这个可能五月以来吧，然后您可能听到的就是说在行业里面了解到的这个场景的怎么一个动向，以及包括可能后续可能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操作吧。对，因为可能像因为简单复盘一下，他从这个二月到三月，甚至到四月、五月的一个这个操作，相当于是先去短期停航停价，然后在可能三月初运价暴涨之后，反倒是把很多的船运力都投往了市场之上。那最后来的话，又这个后来到四月下半月，然后运价走弱的时候，又重新开始去可能一定程度停航，当然也有部分船在这个敦海峡，然后再把运价去顶上来。那往后来看的话，您觉得它还会说是遵照这种方式去做嘛，还是说是会更加的激进？因为说起来，这个冲突也搞了这个三个多月啊，也浪费了三个月他的这个坐庄的黄金时期了，也是。
三个口没有怎么，坦白的讲，三个口没有怎么影响到他。这家人玩的非常的滑，所以在很多程度上，我们很难用自己当年所谓的这个经验去想象他到底在干嘛。他真的其实挺夸张的，比如说现在这个。三道口做的这个 Adnoc 做的这些短期过泊做的这种湾内的沙滩 tanker 主力就是三道口的船，这部分船它的期租租金应该在40到50万美金一天，跟它在湾内850点750点成交那些50万的知悉费是一样的。包括这个科威特石油公司也租了三道口的船在做这个，三道口正常至少有7条船在湾内一直是在做这个生意的。而且刚刚我讲过这个威套也在做遭报的这个生意，威套应该是买还是租，应该是租了两条船。他那两条船是什么呢？是 Shadow Fleet， 就是这两条船呢没有上美国 FAC 的制裁清单，但是至少 flag it as high task， 就是说这是上了观察清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船本身就是没有船东愿意跟他们做 STS， 哎，三道口还是可以，就是说又要了一个很高的这个 premium。 现在三道口本身也有接近20条船是停在海峡这边的，不停的在 offer 高价，可能别人 offer 650的时候，三道口应该是 offer 了可能950到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对于这一点他玩的很熟的，他不挤的。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三道口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问题。他现在市场只要拉起来，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在当时的这个 TD3C 的运费超过180点之后呢，三道口对这个价钱的要价就整体来说变得比较的 reasonable， 也很温和。他没有说180点之后开始疯狂的往上要价，就是我当时判断这个价钱已经可以让他活得很好了。但是目前为止，毕竟三道口还是有很多的船是处在一个停船保价的那个状态，只靠湾内的这七八条八九条可能不到十条的这种40到50万美金的这个，再包括大西洋航线的一部分船，还是不足以把整体的这个收益拉起来。所以如果能进湾的话，他会要的非常激进的一个价格，而且一旦签好的话，他一定是真正能进去的，所有人都相信他能进去，因为他现在就在不停的进去。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那这那个首先是最后想请教您，
我刚刚还要补充一下，
三
道口还在继续买船啊，那个 GMS 手下 GSM 手下的那条 Lila Cochin 也被他买了，而且价钱很高，一条08年的老船基本上也是付了7000多万的一个价格吧。而且三道口现在已经不买，甚至因为他已经买不到这种，比如说现在海峡开了，海峡要开，大家都想赚个高价，那谁愿意这段时间把船卖给你呢？三道口一方面是可以做这种新船的替换，另一方面他甚至都不介意你这个船在2027年的 Q1 才交给我啊，就是说他对坐庄这个事情真的是一往无前。
明白明白。那个专家就是这个也聊了很多细节啊，那说最后的话想请教您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又是一新的一周了，然后您觉得可能对于下周来讲的话，整个油运的这个市场或者说是整个地缘情况，您觉得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呢？
一方面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减八个小时的话，等于说现在是瑞士的这个12点，然后看他们谈的怎么，现在应该是差七个小时了，现在应该是他们差不多下午2点，我估计这个谈判持续时间应该非常长。在明天早晨我们应该可能会看到他们有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 positive 的东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应该就是要大概看点，应该就是看船东之间和租家的这个博弈吧，因为已经观察了一个周了，如果下个周还是一个博弈状态的话，那么运费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最大的这个急切的找货的是富查伊拉这边堆出来的那些船，这价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上涨空间，我估计可能在250到300点也就到头了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湾内这边，具体一个时间点的话不好说，现在的船东跟他们的这些保险呀 underwriter 啊船管之间讨论的怎么样，但是感觉下个周应该会有湾内的价钱爆出来了。
明白明白。 那这里面补充问一句啊，就是因为当然海峡本身这个通航，因为也不只是影响游运啊，确实也影响像宏观或者是众多其他行业。那从可能通航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下周假如说是可能今天晚上顺利，当然不，今天晚上如果不顺利的话就不说了，这个每一些不顺利就不说了，这个如果说顺利的话，您觉得下周会出现一些可能怎么样的通航的信号呢？或者说是您觉得可能下周的可能这个进出的这个有 VLCC 的或者说是游轮的这个怎么讲，这应该也叫贸易流吧，就会怎么走。
坦白的讲，我知道现在不是 VLC， 干散反而进出是非常多的，很多干散船进出是非常多的，集装箱也是在进。下个周大概率湾内的船还是会启动吧，因为现在其实湾内的船已经出来很多了，相比于冲突之前大概一半的船已经出来了。啊，这部分船其实对运力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压力的，还是需要有外边的船进去啊。整体来说，我个人是肯定很乐观的。我甚至昨天晚上这个说，伊朗又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我甚至都没有觉得这个，我都没把这个东西当成个事儿，我都觉得，就是极限施压吧。对，我觉得就是那种签协议之前最极限的那种口嗨，然后来给自己多挣一点资本，但实际上他不可能不签的。
嗯，明白，感谢专家。然后的话，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久啊，然后看最新消息也说可能很快吧，也是美伊可能他们要在瑞士那边开一个发布会，那我们也是看一下进一步的情况怎么样
啊。
我
刚刚看到快讯了，我们已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去，看起来谈的还可以，所以我就说我的观点就是这就是一个极限施压，然后
是，确实。其实总结一下的话，就折腾这么久，对吧？然后大家其实谁也搞不动谁，那无非就是说是找一个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台阶相互下，那可能对于可能通航或者说中东局势来讲，可能逐渐缓和这个趋势是大概率不会变的。然后呢，然后在这种趋势之下呢，可能对于油运也好，或者对通航情况也罢。这个向好的趋势也是大概率是不会这个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问题的。
明白，感谢专家。
看这个美股双缆 DHT 涨的就这种涨法，我觉得可能国外的投资者本身应该也比较看好这个东西吧。
确实，因为其实从上周从油价的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几乎都已经 press in 这个海峡完全复航了。那但可能其实对于国内来讲的话，可能大家也是需要可能一个过程吧。然后也是这个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抽出时间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详细的交流啊，也非常有价值。
大家都很熟了。
啊，谢谢大家，然后谢谢郑亮，然后后续的话也是这个等再有进一步变化的时候，还是就多请您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哎，
好的，没问题。
哎
，OK。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会议到此结束啊。大家晚安。然后静待今天晚上的。这个
等个好消息吧，看起来目前为止反馈都是很正向的，对。
是，行，感谢周亮，那么大家晚安，
感谢参会，会议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